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向你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新约导论第37课，亚波罗牧师要继续讲哥林多后书，会谈到基督的仆人、新约与旧约事工的区别，还有就是福音事工的特点。愿神开启我们属灵的心窍、属灵的眼睛、属灵的耳朵，教导我们、恩膏我们。来，我们预备好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来学习哥林多后书，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远远超过旧约的新约，求你通过保罗在这一课里的教导，让我们彻底的理解这个区别，好让我们不要错失你的恩典。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哥林多后书是一部以保罗的旅行作为一条隐约的主线的书卷，中间保罗引申到回答各方面的问题，在一至二章里主要是讲做基督的仆人要有清洁的良心、深厚的爱心和得胜的信心，在三至七章里则指出了新约事工与旧约事工的区别。我们先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这一个主要部分的总结。从三章一节到七章十六节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其主题是事工的特点。保罗在这部分详细论述了福音事工的基本特点，他在哥林多看到这个事工改变了人的生命。真正的福音事工的重点在于，第一，新的圣约，这是在第三章所讲的，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已废去摩西律法那旧有的约，福音的中心就是圣灵的新约，这约把神的律法写在人的心板上，而不是写在石板上。新约里仍有诫命要遵从，但现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靠着圣灵的能力，信徒便能遵从这些诫命。新约的目标就是要叫每个信徒改变，逐渐能有基督的样式。第二，传讲基督，这是在第四章讲的，新的事工职分就是要靠着神的大能传讲基督，叫人看到神荣耀的光。牧师传道人只是一个渠道或瓦器，使基督的福音借之显明。当面临逼迫患难的时候，信徒因为有永恒的盼望便能成功的忍受。第三是凭信心而行，这是在五章的一至八节讲的，新职分的主要原则是行事为人凭信心而不凭眼见，依靠神的应许和供应，这是在五章九到十三节讲的，信徒应以使基督喜悦为首要的目标，因为我们个人总有一天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面前交代自己在世上所行的事。第四，做基督的使者，这是在五章十四到二十一节所讲的，信徒不应为自己而活，而应为基督而活，做基督的使者。基督徒是和好的使者，敦促恳求失丧的人与神和好，因为基督已经替罪人担负了罪。第五是困苦的环境，这是在六章一至十三节讲的，但对神真正的仆人来说，福音的事工常常充满艰辛、困苦、逼迫，他们要信心坚定，依靠神的真理和大能去忍受。第六，要圣洁，这是在六章十四节到七章一节所讲的，信徒的生活应与属世的事物分别出来， 他们要通过不断除尽罪污，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七，要喜乐，这是在七章二节到七章十六节讲的。最后，信徒应当欢喜快乐的过活，因为纵然罪叫人忧愁，这忧愁却会叫人悔改。喜乐是从明白并遵行神的旨意而来。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在第二章结尾，保罗留下两个线索与下一章相连，一个是想象与基督一起做夸胜的游行，并提了一个在这一章没有解答的问题，这是谁能当得起呢？另一件是提到有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这就是指那些律法主义的假使徒了。三章一节说，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见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信给人吗？很明显指的就是这些假使徒出示一些耶路撒冷教会的重要人物的介绍信，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伪造的，但由此他们就自称是使徒。其实使徒的意思就是被差遣的，从这个广义的角度上来讲，他们或许是被耶路撒冷的教会差遣的，但这构不成做耶稣基督使徒的标准，因为那需要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而且被他亲自差遣。保罗的观点更进一步，他在二至三节说，推荐信不能把人变成任何东西，一个基督工人最好的推荐信就是通过他的事工被改变的生命。哥林多人是基督借着保罗写的书信，而且不是写在石板上，是写在心板上。这里保罗显然是在借用耶利米书31章31至34节描写新约的字句。耶利米书31章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兄弟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此新约首先是立意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的，新约的约民得到神主权的赦免他们一切的罪孽。第三，新约的约民有神通过圣灵把律法写在他们心里面，使得他们有一种自愿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的心愿。与旧约对比，我们知道旧约也叫摩西之约，首先也是神与犹太人之间立的，其次神给犹太人立了一套律法和献祭体制，律法指出何为神的义和人的罪，献祭体制为人的罪提供解决的办法。第三，神把以色列人是否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福气，即在应许之地上得以长久，与他们是否遵从摩西律法联系起来。因此以色列人守摩西律法有一种不得已的感觉，不是从心里乐意遵守，而是不得不遵守，其结果是从进入应许之地之后不久就开始背约，神给了他们一个最敬虔的国王大卫，第二代又开始背约。神把以色列分成南北两个国家，北面更大更强的那一个以色列先背约，以致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掳走，南国犹大也跟着背约，以致在公元前605、597、586年分三次被巴比伦掳走。在公元前605年犹大第一次被掳的时候，旧约时代实际已经结束了，因为旧约的目的已经完成，即证明了人若凭自己的力量来证得神的恩惠是不可能的。同时神就开始借着耶利米宣告他的新约的计划，在新约当中神把他将要赐给的福气提高到罪被完全赦免和有神的灵内住在里面，从而有一个自愿遵守神的律法的心，而得到这两样都不是借着人的行为，而是借着神的主权。至于神如何可以完全赦免人的罪而不违背他自己的圣洁和公义， 以及罪被赦免的人会不会滥用神的恩典以致随意犯罪，这是一个牵扯到三位一体真神的每一位的一个复杂的过程。神通过但以理书九章的70:7预言了弥赛亚将被剪除，这里暗示着他的死将偿付人类的罪，使得神可以赦免人的罪而不违背他的公义。神通过以西结书36:27说，神要把他的灵放在新约的约民里面，使得他们遵从神的律例典章。这里隐含着将来信那位为人类的罪被剪除的弥赛亚的人将得到神的灵住在他们里面。然而这些都是隐含的真理，到新约里才显明了。耶稣基督乃是神道成肉身，借圣灵感孕童女所生，过了无罪的一生，并为人类的罪被钉上十字架，替死救赎，使人可以因信称义，并且信的人救我已经在十字架上随着基督一同被钉死，而由内住到人里面的圣灵重造了一个新我，这个新的我是不会犯罪的，因此也不会滥用神的恩典去任意犯罪。虽然在地上时还会有救我与新我的征战，圣灵与情欲的征战，但是总有一天这个旧的躯壳被脱去，人或者是死而复活，或者是被提而改变，进入一个人的灵魂体完全的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完全同在的永恒态。哥林多后书3:2-3就是讲了这一系列真理的一个方面，即哥林多的基督徒有显然的生命的改变，可以明显看出是圣灵在他们的心板上写进了自愿遵守神的律法典章的心愿。在新约里顺服并不是得救的条件，而是得救的结果。3:4，保罗说，我们因信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只有相信耶稣基督十架圣功的有效性，才有可能相信哥林多教会这一批在生活上远非完美的基督徒乃是被神拯救的圣徒。在3:5，保罗回答了在2:16提出的问题，即与基督一同夸胜的事谁能担当得起呢？保罗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没有人可以凭自己的能力配做传递新约恩典的中介。进入与神的新约关系乃是凭着神的恩典，蒙选成为新约的执事，即传递新约的仆人，也是凭着神的恩典。保罗在3:6说，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如果我们注意看和合本的小字的话，就会看见经义或作圣灵，这句话包括一直到这一章结尾的18，可以说是全圣经里最重要的话之一，但也是被错译和错解最多的经文之一。部分原因是在这里被翻作经义或者圣灵的那个希腊原文字 pneumatos 英文 spirit 可以有三种含义，一种是经义或精神，比如律法的经义是耶稣基督，意思是指一个事物的真正的含义里面的意思。第二种意思是灵魂或属灵的，比如谁知道人的灵往上去，动物的魂往下去，或者属灵的恩赐，意思是指非物质的里面的更高层的存在。而第三种是指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即圣灵，在圣经里也被称作神的灵、主的灵、基督的灵、真理的灵等等。天主教圣经则翻译作圣神。这种一词多义的翻译和解释必须看上下文和对于整个圣经的理解及神学立场。哥林多后书3:6，因为是在对比旧约与新约、律法与恩典，旧约的事工和新约的事工，所以把 pneumatos spirit 翻译作律法的经义是对的，律法的字句是叫人死，因为律法定义了什么是罪，而知道什么是罪之后，人的罪性就促使人越发的要去犯罪，结果是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律法的字句是叫人死，但是神赐下律法其根本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把人处死，所以律法的定罪的执事只是一个暂时的职能，其最终的职能就是律法的精义，或称律法的精神，甚至律法的灵魂，也就是律法的真正的永恒的属灵的含义是指向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律法所揭示的高尚的道德标准和神的圣洁品格使人认识到自己的亏欠和有罪，也就使人期待和寻求神的恩典。律法中的献祭体制指向那最终的一次献祭耶稣基督，律法中的安息和节期的条例指向在基督里的最终的安息。耶稣说，那劳苦负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犹太人的春季节期预表着基督的第一次降临，而秋季节期预表着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因此律法的精义就是耶稣基督，而基督降临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让信他的人能够得永生。所以犹太教是坚持走了只看见律法的字句的道路，而基督教则是走了看见律法的精义的道路。但是如此翻译也有一个不好的后果，就是有人会推广到圣经的字义解释会引人死，而灵义解释会使人活。从早期教父俄立根和奥古斯丁开始，就有这种不看圣经的字面意义，寻求其更高层的灵义的倾向，常常把人引到与圣经的本意无关的地方。为了避免这种误解，近代很多保守的基督徒都把这里的经义翻译作圣灵，但是结果就除掉了我们前面讲的律法与基督之间的联系，旧约与新约之间的过渡，而是一个突兀的转变和巨大的对比，造成另一种误解，认为律法已经完全被废弃了，基督徒不必遵守任何律法，只要信了耶稣有了圣灵就可以任意而为。这显然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在接下来的7到11节对比旧约的事工和新约的事工，把前者称作刻在石头上的属死的执事，后者为刻在心上的属灵的执事，前者为定罪的执事，后者为称义的执事。但是两者都是有荣光的，只不过前者是渐渐褪去的，后者是长存的。保罗这里所引用的旧约的背景是出埃及记34章29至35节，讲摩西在第二次从西乃山上得到法版之后，从神那里下山来，脸上就发光，使得以色列人都害怕，摩西就在脸上戴一个帕子。以前我们都认为摩西这样做是为了让以色列人不害怕，好听他传讲神的律法。但是保罗却在哥林多后书3章13节看出，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意思是说，摩西蒙帕子的目的是为了让以色列人不能看见那荣光的渐渐褪去，换句话说是为了让以色列人继续害怕，好尊他为神在人间的代表，使他可以有权威传讲神的律法。这初听起来让人有些震惊，但如果回到出埃及记34章33至35节去看，经文说的是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及至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因此摩西在与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让他们看见自己的面皮发光，说完了话就蒙上脸，因此他们看不见他脸上的荣光渐渐褪去。所以似乎保罗是对的，不管摩西那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其实际后果是以色列人没有看到他脸上的荣光渐渐褪去。不过律法的职分的暂时性在摩西的时期神还没有启示，是经过了以色列人被掳的失败，神才启示了他的永恒计划中的新约。因此保罗在12节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 保罗是说，摩西也许需要遮上他的脸，不让以色列人看见他脸上的荣光渐渐褪去，好可以传讲神的律法，其职能也是会停止的。但是我们得了比摩西更多的启示，知道我们的新约事工其荣耀是永远的，所以我们可以做的比摩西更大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比摩西更伟大，而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得神更多启示的时代。十四到十六节说，以色列人直到如今在读摩西律法的时候，他们的心里还蒙着一个帕子，让他们只能看见律法的字句，却看不见律法的精义。十六节说，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这里所说的主显然指的是主耶稣基督，因为前面说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什么时候他们接受被他们扎的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弥赛亚，什么时候他们心上的帕子，也可以说是属灵的瞎眼，才会除去。今天许多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都见证说，他们的眼上好像有鳞掉下来，让他们能明显的看见旧约圣经里预言的耶稣基督，并且惊喜自己以前和别人现在为什么看不见。这是一件灵里的事，也是一件有关神的永恒计划的时间安排的事。注意十七节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对这句话的不准确的理解和错误的翻译造成了许许多多的混乱。首先翻译成主就是那灵的那灵，希腊文是 pneumatos， 英文 spirit。 我们知道有三种含义，一种是精义，一种是灵魂，一种是圣灵。翻译作主就是那灵是选择了第三个，即圣灵的含义。有许多基督徒在圣经里看见灵这个字都尽量当作圣灵来看待，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敬虔。但是要记住，不是基于真理的敬虔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如果这句话里的主被理解作耶稣基督，而那灵被理解作圣灵，这就是在说基督就是圣灵。但这与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的信仰，即三位一体的概念，是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就矛盾了。这被称作混淆三位一体的位格的异端，而保罗显然是不会讲这种意思的。李长寿在他的恢复本圣经里面如此强调主就是那灵这个翻译，以致他完全除掉了圣灵的概念，而推导出他的基督就是神用肉身显现，而基督在死而复活之后就变成那赐生命的那灵，而那灵进入神的使徒或工人的里面，继续传递给其他信耶稣的人。因此他的神学变成一种泛神论的，造物是神的扩展和延伸，以及三一神的含义乃是一神一位在不同的时代以三种不同的状态显现。这种思想在四世纪就已经被定作异端，称作萨伯流派。公平起见，李长寿也在恢复本圣经的其他地方，如马太福音十七章讲耶稣受洗时，做了合乎传统三位一体信仰的评论，说父子灵同时存在，但是被他和他的跟随者认为是他神学的独特部分的，就是那灵的概念，是一个泛神论的和萨伯流派的异端概念。当然这是李长寿个人的信仰，并且是在晚年才发展出来，并不属于小群教会所有人的信仰，更不属于尼托生弟兄的信仰。总而言之，翻译作主就是那灵，理解为基督就是圣灵的解释，是一种与基督教基本信仰相矛盾的不正确的翻译和解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些圣经译本试图把这里的主理解作不是指耶稣基督，比如当代中文译本、现代中文译本和普通话译本都以上一句话作为背景来翻译这句。十六到十七节连起来说，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这里说的主是指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这种把主解释作就是圣灵， 虽然除去了混淆三位一体位格的错误，却引入了另一个，因为这样十六节的意思就是他们的心几时归向圣灵，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但是圣灵并不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才是。圣灵到世间来是为了给耶稣基督做见证，圣灵也从不寻求独立于圣父和圣子的荣耀。这种高抬圣灵过于圣子是颠倒三位一体的次序的另一种错误。所以这里的主根据上下文看显然指的是耶稣基督，而那灵则不可能是指圣灵，也不可能是指灵魂，而只能理解作精义。保罗在这里是在回答第六节说的那字句叫人死精义叫人活的精义是什么。如果把上文下理扩展到十五节说，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说明他们只能看见摩西律法的字句而看不见他的精义。十六节说，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因此十七节给出答案说，主就是那摩西律法的精义，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至于为何同一个字在前面翻译作律法的精义，后面翻译作主的灵，意思是指圣灵，则应该被理解为使徒保罗是在使用希腊文的 pneumatos 这个字，罕见的一词多义的丰富性，在试图把不同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试图把一切事物都定义作概念清楚分割开来没有相交的技术性的词汇。这是现代主义的思想或者科学时代的人的表现。古代的学者尤其是犹太人的拉比，保罗也是当中的一个，却是使用一种试图把许多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思想方法。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意思是指凡是真心信耶稣基督的人，基督的灵就是圣灵将进入他的内心，使他的灵魂重生并赐给永生，从此就不再受律法的定罪的职分的管辖，不再会因行为亏缺了律法的要求而被定罪致死。这并不意味着不再遵守律法，因为下一章讲了，因为我们受了这新约的职分，就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新约圣徒是有律法写在他的心上，因此不是在被迫的为了生存和得福分而遵行律法，而是因着自己生命里有神的生命，从本质上自愿的做神所喜悦的事，包括遵行律法的一切经义。如十诫的第一诫，其经义是要人对神感恩，这是遵行其他一切律法的动机。十诫的第二、三、四诫，其经义是要人对神忠诚、一致和规律。这些道德的教训，又称道德律，是新约圣徒也要遵守的。尽管在旧约里，他们的应用，如与第二诫有关的献祭条例，已经在基督身上得成全，因此就不再献祭。与第三诫有关的洁净条例，目的是为了把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分开，而如今在基督里，这两类人当中的墙已经被拆毁，因此也不必再遵守。与第四诫有关的安息条例，是指向在主耶稣里面得到永恒的安息，而且安息日只不过是一系列节期的一个线头。第七日是安息日，在春季节期，从逾越节之后两天的初熟节到五旬节是七周，从春季节期到秋季节期是七个月，而每七年是安息年，每七七四十九年是喜年。安息日、安息年和喜年都是指向在基督里得安息，而春季节期是预表基督的第一次降临，逾越节是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死救赎。从逾越节开始的为时七天的无酵节是象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赎偿了人类的所有的罪。逾越节之后两天的初熟节是预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基督是在一个星期五的逾越节被钉死，在两天以后星期天的初熟节早晨从死里复活。七七四十九天之后的五旬节乃是收割节，在那一天圣灵降临 有3000人信主，教会诞生，神收割了第一批，收割了第一批圣灵在世上的果子。而秋季节期则是预表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吹角节是预表教会的背题，赎罪日是预表基督的荣耀降临，祝棚节是预表千禧年，而严肃会则预表最后的审判。这些都明显地告诉我们，安息条例是对耶稣基督在地上事工的预表，而当基督已经来临，不是为了废除律法，乃是成全律法。现在除了期待基督的再次降临之外，安息条例已经被成全了，因此要人继续守安息日不是律法的经义，期待基督的再来才是。至于第五到第十诫的经义，要尊重权威，要尊重生命，要尊重婚姻，要尊重财产，要公义诚实，要公平怜悯，都是在任何时期都通用的道德律。因此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是指因信基督而得到圣灵的新约圣徒不再被律法定罪，而并不是指不必再遵守律法。新约圣徒要遵守新约的律法，新约的律法与旧约律法的经义相同，应用可以随时间和地点改变，不包括在旧约律法当中已经被基督成全的献祭条例、洁净条例和安息条例，但是包括其中期待基督再来的那一部分。如果把从律法中得自由这个说法推广到越过圣经的本意，即不被律法定罪，那么就会导致没有任何道德标准的不法主义，这是新约圣经在多处所反对的。保罗并不是在发明什么新的神学，他只是把耶稣基督的话更讲得明白，而耶稣也只是把摩西讲得更进一步的启示。圣经从头到尾都是一致的，所谓的矛盾都是人为的理解错误，包括翻译的不准确造成的。最后在3章18节，保罗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里的敞着脸是与摩西需要用帕子蒙着脸相对比，摩西的帕子使得以色列人没有看见他脸上荣光的消退，从而以惧怕的心聆听和接受了神的律法，但是却使他们看不见律法的暂时性和不完备，成了他们真正看见律法的经历和神的荣耀的障碍。而每一个在基督里的新约圣徒，包括像使徒保罗这样伟大的基督的仆人，和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些真心信主了然而行为却远非完美的圣徒，都可以得以进入至圣所，都可以像摩西那样与神面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新约圣徒都是一个新摩西，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也可以被翻译为反射主的荣光，就是主的荣光照入我们的心，又通过我们被改变的生命去照到别的人，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指的是基督徒的逐渐成圣的过程。那个变成意思是被重新塑造，就是罗马书12章2节说的那个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里面的变化二字，它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花时间的过程，是在世上留下的余生的功课。主的形状指的是耶稣基督的样式，在今世是道德上变得更像基督，在死而复活或被体改变之后，是在身体上变得像耶稣。但是从本体上来说，我们永远不会变得跟基督一样，成为三位一体神的一部分。荣上加荣指的是成圣过程中的改变，并不是从零点起步的，而是从一个已经发生的质变开始的量变，从一种荣耀到另一种荣耀，从最初的荣耀到更多的荣耀。每一个真心信了耶稣的基督徒都是已经得了荣耀，而且还要得更多的荣耀。而这个改变的中介是最后一句，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句话和合本的翻译不准确， 但是信息没有错，因为在希腊文当中，那个主和灵之间并没有所属格的关系，而是并列的，如同从主逗号灵逗号变成的。我们还是有六种可能性，主可以是指耶稣基督，也可以是泛指神的三位一体中的任何一位，灵可以意味着精义或者灵魂或者圣灵，因为前面讲主的形状明显是指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这里的主应该是指耶稣基督，灵在这里不可能是指灵魂，有可能是指精义，那就该这样翻，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变成的，主就是那律法的精义。这里保罗是第二次回答三章六节说的那个叫人活的精义是什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一段保罗想要讲的一个主题，就是证明主耶稣就是律法的精义。所以那些律法主义的犹太派基督徒，也就是来格林多教会抢夺领导权的那些假使徒，他们实在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因为他们还是蒙着帕子看不到律法的精义，只看见律法的字句。第二种可能性是灵代表圣灵，但是我们不能重犯前面讲过的主就是那灵这个混淆三位一体的不同位格的错误，因此这个并列并不意味着像李长寿说的那样再次证明基督就是那灵，那灵就是基督，而是应该这样翻译，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也就是从主的灵变成的。因此他的意思是，我们变成主的形状是已经升天的主耶稣基督在世上通过他所差遣来的圣灵所做的工作。这个并列并不是证明耶稣与圣灵的等同，而是证明圣灵的工作就是耶稣的工作。以上两种选择的可能性几乎一样大，不过按照和合本的翻译，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总而言之，我们看到格林多后书第三章讲述新约的本质，是全部圣经里最重要的经文之一，然而也是被误解的最多的经文之一。对这一段的正确解释取决于对全部圣经的原则性理解和整体神学的自洽性，比其他任何因素都多。然而撇开这些争议之处不看，至少我们可以对以下几点得到一致的意见。新约的事工超越旧约的事工，旧约只能要求人的外面，而新约是改变人的里面。律法的字句给人定罪致死，而律法的精义耶稣基督则赐给人生命。然而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才能去掉心上的帕子，看得见律法的精义。一个人成为新约圣徒，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互相配合工作的结果。新约圣徒不再被律法定罪，也不必再为得福而守律法，在这个意义上从律法中得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遵守律法，恰恰相反，而是自愿的去遵守律法的精义。没有人配凭自己的能力成为新约的执事，唯有凭着神的恩典和主权的呼召。好，这一课的时间满了，下堂课我们再继续学习。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这一刻向我们揭示了新约的本质，让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一切都是你的工作。你把我们从黑暗的国中抢出来，又带我们进入圣所，让我们不光领受恩上加恩，而且还要荣上加荣。愿你让我们成为新约中心的执事，愿三位一体真神的名永远得荣耀。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亲爱的朋友，身为主的门徒，我们是不是应该问问自己，有没有结出好的果子呢？在别人的面前，是不是能够见证自己的身份？想想自己的行事为人，能不能见证表明自己是主的门徒？感谢主，再一次的让我们学习醒思。亲爱的朋友，别忘了 继续按时收听新约导论第38课。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